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5点整《留学进行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3，这里是纽约中国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每周日的下午5-6呢，岳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介绍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呢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西北大学新闻学的毕业生朱莉同学。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叫朱莉，我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然后我的主修专业是经济新闻。
对，我们之前也没有采访过西北大学的学生啊，也是非常荣幸。而且据我所了解，西北大学的新闻学院在全美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哈，
还可以。
本来开设新闻专业的学校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多，
对。
然后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学校里面，西北大学好像除了哥大之外也是榜上有名的一个，对吧？之前有采访过哥大的新闻学院的学生，那今天很巧可以再采访一下西北大学的新闻学院的学生，来看看有什么不同哈。那你在西北大学读的经济新闻是一年的一个项目是吗？
对，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学校是采取 quarter 制，就是3个月一个 quarter 嘛，所以一年有4个 quarter， 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夏天那个长假几个月的那种假期，
就是小学期这样。是叫小学期吗？
也不算，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 quarter 的时长都是大概12-14个星期，然后一年下来就排4个 quarter， 就是这样排下来
小小学期。
所以其他学校是 semester 制的嘛，就一年2个 semester， 然后我们学校就是 quarter， 一年4个 quarter。
那所以中间的间隙是多长时间？
从第一个 quarter 到第二个，第二个到第三个大概有1个星期的休息的时间。
哇，这么短。
然后第三个到第四个就是夏季 quarter 结束是8月，我记得当时8月20几号吧，然后到9月10几号，大概将近20天的时间，然后是第三到第四个 quarter 之间休息。
所以你们其实整个这一年的学习
都很充实，
就课程非常的紧，是不是？
对。
那平时主要是上课，就是也没有什么实习的机会，主要就是理论的课为主。
也不是，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被录取之后，我就问我们学校的学院的老师，然后我就说那个在上学期间有没有时间可以去实个习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学院是从来不开设那种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那种
助教的课。
对对对，然后也从来就不鼓励学生在学校期间去实习，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太忙了，就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再做课外的事情。
那是每天都在上课吗？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差不多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到6点都是基本上都是满的，然后有的时候晚上还要上课。因为是这样，就我们学校的新闻专业就比较偏实际，就是理论课相对少，然后一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就真的就像你在做记者一样，然后在外面采访，然后播报，然后你知道拍片儿，然后回来剪辑什么的。所以说一般周一到周五，我记得我们第二 quarter 都是周二周三周四3天都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是你就是全职记者一样，然后每天早上去了以后，你就是想到一个什么 story idea， 就是你跟你的编辑那个老师嘛，然后你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想做这个，想写一篇关于这个的新闻什么什么的，然后如果被批准的话，然后你就开始做你的调查，然后去找采访的人，然后你可以电话采访啊，一会儿你可以出去就是见面对面的采访啊什么的，然后完了之后，然后一般下午回来，然后就开始写，然后到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之前就一定要把你稿子写完的稿子给你的编辑，然后他再帮你改了之后，然后晚上比如说5点会登到我们学校的网站上去。
你们不是以一种播新闻的方式，是一种就是以纸质就是电子媒体的方式？
我们有电视就是 broadcast 那个专业那个方向，然后有纸就是 print 就是文字的方向，然后对，所以说就是是这样，就是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 quarter 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选，从文字那个方向里面选一个专业，就比如说经济财经，或者时事政治，或者科技之类的。就每个人，就是他的理念是每一个人不管你用什么技巧在播报你的新闻，你要对其中某一个方面，就是内容本身要有一个比较强的了解。就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其实非常明智的一个，
对，先把基础打好嘛，
对，
然后再以不同形式来展现这个新闻。我觉得你之前说虽然都是在以学校为主，但其实你们经常在外面跑新闻啊，其实也是蛮锻炼的，蛮实际的一个，
特别充实，就是真的是每天早上你去了以后就是风风火火的一天，然后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写的文章或者你自己拍的片子，然后登到网站上去，
就你们学校自己的网站，
对对对，然后登上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就这一天你就可以看到你今天就是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就是
你的新闻是跟学校的学生生活有相关的吗？还是
没有相关？
那你所说登到学校网站是就是你们那个学院的网站？
是我们学校的，就是我们学院的名字叫 Medill 嘛，就是然后我们所有在学校就是为这个 Medill， 我们有一个 Medill News Service， 就类似于新华社什么新闻，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 Medill。就是自己组织的一个，
就是你们学院的一个新闻的网站，
对 对，
但也
是
给
对外的，对，
给就是说除了学校的学生之外，整个你们那个城市的都能以那个作为新闻的一个参考的依据，是吗？
对，就是其实对我当时写了很多是其实比较 national 一点的新闻，所以就不只是
美国国内的新闻，
对，所以就不只是就光芝加哥那一个城市。
哦，这样子，就其实其他城市的居民也会根据那个网站可以获取一些新闻的信息，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在学校，那你已经感觉自己有一种记者那种编辑的感觉，是不是？那你在芝加哥读了一年的书嘛，当时在报这个新闻学院的时候选择西北大学，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的排名很靠前，那另外一方面它地理位置在芝加哥，你当时有任何的想法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这个又来谈我们学校这个专业本身的问题，是就我们四个 quarter 嘛，一年，然后第一个学期是在 Evanston， 就是我们西北大学主校区，其实是在芝加哥北边的一个类似于小也不算小镇，就郊区类的那种，但是就是紧邻着芝加哥，所以说在那边我们第一个 quarter 是在那边播报，所以说当时采了很多就是比较小众的，就是比较地域性比较强的 local 的那种新闻，什么今天这边又开了一个什么什么餐馆，然后去采访一下这个餐馆老板，
民生新闻，
对，就类似于那种的然后每个人选一个 beat 然后去采访，然后第二个 quarter 就是在芝加哥 downtown，然后就我们的新闻
中心
在那儿，对，然后就采访了很多就是跟经济相关的财经相关的东西。我当时我的 beat 是housing， 就是 housing 和 real estate， 对，就是
房地产
和就是美国的房，
这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啊，对对对，就挺有意思的。然后第三个 quarter 是我当时选了一个纪录片的专业，所以说第三个 quarter 我就一直在就是各个地方在拍，就是每天在各种那个披星戴月在那拍。
哦，所以你其实这一年的学习还是蛮充实而且很辛苦的，就是到处在外面奔波那种感觉。
然后第四个 quarter 我们学校在华盛顿也有一个
分校吗？
新闻中心，对，所以我们第四个 quarter 是我当时就去了华盛顿的那个新闻中心，所以刚好那个时候赶上美国的大选，所以那一
你有兴趣报道那个美国大选？
对对对，对，所以那三个月我们就是在华盛顿就是报的比较偏政策类的或者政治类的新闻。
哎，你们学校这个设置真的很贴心哎。
对呀，啊，
就是让你们可以接触到不同这个城市不同的新闻源，然后给你们就是有不同的体验，
所以一直在搬家。
那你肯定有很多搬家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是不是一直在扔东西？
就是特别心碎，然后每次就是特别就是
搬了几次家。
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住学校
宿舍，
对，然后但是后来就觉得学校宿舍又小，然后价格也比较偏比较贵，然后到第二个 quarter 之后刚好我们要搬到芝加哥城里嘛，所以说就搬了一次，然后搬到芝加哥城里住了半年，然后又搬到华盛顿去，然后在华盛顿又住了四个月，然后
现在搬到纽约来是吗？
对，然后反正就是各种搬家。
但其实每次搬家也是扔掉一些就家里面没有必要的东西也是一个重新整理的过程哈。
就是
刚刚就觉得就是说来芝加哥读新闻嘛，刚才你还是没有告诉我芝加哥这个城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啊？我就觉得芝加哥特别好
那你还为什么来纽约
机会就是现在年轻嘛，就还是机会在哪里就去哪里，但是就特别包括我身边的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觉得芝加哥就是一个，我们都会说芝加哥其实就像纽约一样，但是比纽约干净，然后比纽约人要 nice 然后
友善一点，
对对，然后就是真的是也是什么都有各种。
但芝加哥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去过芝加哥，但我听说芝加哥不是全美就是比较乱的城市之一嘛，然后比较危险，黑人比较多，是不
是？是这样，就是其实每个大城市在美国基本上都有一个区或者某一两个区比较危险，
对对，
比较危险。你只要不去那一两个区，其实其他地方都还挺安全的，跟纽约一样。
对，
芝加哥就是南部，就是芝加哥大学那一个附近，然后再偏南就特别危险，就是各种枪击案呀，什么晚上什么的。但是我当时我们都在北边，我当时也住在北边，然后当趟偏北都特别安全，就晚上走在路上都没有问题。
那芝加哥你就最喜欢它的到底是哪一点呢？整个这城市你觉得你刚刚说是就是有点像纽约的一个缩小版，就是
对，
稍微就是在某些方面要更好一点，比如说人更 nice 啊，比如说更干净一点，其他还有吗？还是说
就是其他就是所有的，其实我觉得纽约有的
芝加哥基本上都有。
对，就是什么各种艺术展文化的
东西，啊，那你也可以喜欢纽约呀。
所以纽约就我来纽约没有多长时间，但是我来了之后的感觉就我没有觉得纽约有特别特别，就是就有的人说哎呀纽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那种感觉我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纽约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就跟其他的很多大城市差不多，就没有说哎呀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想走的感觉没有是吗？那你将来有可能还会回芝加哥是吗？
非常想回
哇，对芝加哥有这样的喜爱啊，那我看来一定要去啊芝加哥。我之前就觉得芝加哥是风城嘛，就觉得它会特别冷特别冷，
冬天是挺冷的，但是室内其实都很暖和，你就走在街上的时候可能你得穿个羽绒服，然后戴上帽子围巾手套什么，但是其实纽约今年不也挺冷的吗？
那芝加哥最冷的时候有比这个还要冷吗？
有
对吧，所以我觉得纽约这个已经是我的底线了我已经忍受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还是等芝加哥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去玩一玩吧。
特别美特别美。
OK， 哎，那 我想知道你在西北大学就是录取之前你有升其他学校吗？
升了，我一般就是比较新闻学院比较好的学校我都升了。
哥大有什么？
省了
然后就选择了西北大学是不是？
对，
就西北大学它其实这个新闻学院偏更实际一点，所以其实对将来找工作或实习其实很有帮助，是不是？
对，就很多人就是我们一般在特别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嘛，大家都觉得哥大就特别特别特别好那种，是一方面是它在的地理环境特别好，纽约嘛，然后第二是它是唯一一个常青藤学校里面有新闻学院
的
学校，
是的，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名声上特别不错。但是其实我当时在做就是我录取之后在做调查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哥大是 semester 制的，所以说就是八月入学大概四五月就毕业了那种，
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对，所以就是你真的可以实际上做的东西没有，就是时间就还蛮有限的。
那你一年的这个西北大学的这个课程是大概多少个学分呢？记不得了，很多，
大概三十几个学分吧，我记得。
大概每个 semester 有几门课呀？
每个 semester
每个 quarter
quarter 大概三到四门，
但是也是排满的那种，周一到周五排满了那种。
对，然后晚上还要上课。我们一般，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特别是第二个 quarter 嘛，就是我记得周一是早上早上上午要在我们 Evanston 那个校区上课，上完了之后，我想想是周一一天都在 Evanston 校区上课，然后周二周三周四都要报新闻，周四晚上报完新闻之后晚上还要在 downtown 有一门课，就晚上上课，然后周五还要在
就跑来跑去的，
对，就是特别辛苦，
不但是这个脑力的这个活动，还是体力上体力上也很折腾、
就是、然后当时是就是你每天白天都要上课啊，或者都要去采新闻什么的，就没有时间。然后我当时报了另外一门课是要拍片子那种，你就白天就是平时周一到周五根本没有时间拍，所以我们当时是周末就周六出去拍，然后周天上午可能要出去拍出去采， 然后周天下午晚上会回来剪片子，然后剪到凌晨，然后周一早上一起就得交片子，就是那种就是特别
让你们提前感受了新闻工作者的生活状态是不是还是蛮跟这个实际生活这个工作状态很接近、啊、
特别相关。对，
在西北大学的这个新闻学院下面，整个你们这一届大概有多少个学生啊？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每年是不止一次入学。
对，你是冬季入学
对
吧？对，
我们有秋季入学、冬季入学、夏季入学，每年三次入学。然后我是冬季，然后我们这个冬季的人是招，就是人是最少的一个，我们班一共30个人。
那他不同时期入学的人会在一起上课吗？还是就
没有
冬季就在一个班，然后夏季就一个班？
对 对。
那你们30个人的这个班里面有几个中国人呢？
就我。
就你一个中国人、啊、
然后还有一个台湾女孩，但她本科是在美国念的。
哇，说明你很优秀哎。
运气比较好。
其他20几个人都是美国当地人
啊，还有一个墨西哥的男生。
就国际学生其实占很小的比例、
就是、对。
因为我觉得学新闻的东西，首先你英语啊就是其他语言方面肯定要非常非常的优秀才可以，而且有时新闻的话你还要会写，就是写作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我当时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就是就特别难，就是你真的是不管你觉得你的语言已经比较好到什么程度，跟你本国的人相比，或者跟你知道英语不是母语的人相比，对，但是你就是你跟就是英语是母语的人
竞争还是有困难的，
就是
他们有先天优势吗？
对，因为还有除了语言方面以外，你还有文化背景，就这一点在新闻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写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说比如说你报道一个什么新闻，然后你就会比如说引用一个什么小例子啊，或者引用一个什么文化上的那种，就比如说他们小时候会看一个什么动画片，或者他们小时候会听一个什么什么故事，我们是没有这种任何概念的。
对，你只能引述我在中国的。
对，所以说就这一点上面就其实挺难的。
那你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也不算克服，就是
去
比较
取长，就扬长避短，你可以就是避免太多的。
所以我觉得我选经济新闻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好在，就是因为经济新闻、经济或者财经是一个特别就专业类比较强的一个方面，
对，比较国际化的一个专业。
对，所以说你只要你对这个专业本身你了解的程度够高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有权威性的，就是它不需要不像那种民生新闻呀，
太多美国本土的一些东西，
对，就不用那种就是家长里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点还行。
那你当时学校录取你觉得他看中你的就是你什么样的特质吸引到他们？你觉得
因为我当时升学校的时候是我大四上学期就升了，然后所以当时在那之前基本上就我大学本科有一年是在英国交流了一年，然后学的就新闻电影方面的。
是你自己找的机会吗？
没有，是学校，当时本科的学校我们有就是类似于有就大三一年有机会，然后你可以
选择。说到朱莉的本科跟我也是校友啊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就以前的北京广播学院。
对
啊，当时你们学校就有不是你们学校了我们学校当时就有出国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我觉得是我们专业有，我是英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嘛，然后我们专业每年就大三你可以选择就是有英国的这个机会。
是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吗？还是要去筛选的？
我记得应该是你如果有意向的话你可以去申请。当时我
去的人多吗？
去了3个女孩
都去英国，
就我们都一同一个学校
去英国的一个学校去交流。
对对对，
读了一年。
一年，对。
那其实对你的这个就是国际化的这个背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而且我觉得对语言的帮助也挺大的，就是我当时自己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大三之前走了，然后大四回来之后再去学校上课嘛，然后我们班同学就觉得说、
哦、
哎，你语言真的进步好多，
还有伦敦音了
没有
那在英国哪一个学校交流？
在斯旺西大学，叫 Swansea University，
在离伦敦
大概火车2.5个小时
的一个城市。
对对，在海边。
然后在那个学校，就是一年的交流是跟他们当地的学生一起上课。
对，就是对，就是
一个交换的项目。
对，就是一个交换项目。
那学的是电影和制片？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学什么。当时我们那个大的专业叫 Media Studies。但是你可以自己选课嘛，然后我选了很多就是电影相关的课，就是 什么 film studies， 就是好莱坞电影啊，或者说欧洲电影啊、电影史啊之类那种的，然后也选了很多新闻的课。
对，你对电影也很感兴趣。
对，我当时还选了编剧的课，自己还写了剧本呢。
哇塞，好牛。我觉得你在就是西北大学新闻学院学的是经济新闻，但你本科好像是不是跟经济方面的联系不多？
没有任何关系。
对对对，那你当时申请的时候有强调说自己要去西北大学读经济这个？
没有，我当时申的时候其实我申的是 broadcast 那个方向，就是广播电视方向，然后我去了以后第一个 quarter 我还是念的这个方向。
哦，你转的新闻系啊？
转的经济新闻，就都是新闻。
哦，broadcast 就是播音，也是新闻系下面的一个方向。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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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然后我第一个 quarter 学完以后，然后第一个 quarter 第二个 quarter 学完了以后，我想想哈，应该是我第一个 quarter 我记得我学了之后，然后上了一门广播电视，就是电视新闻的一个课，完了之后我记得我当时就对经济方面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一直给我的教授说，哎，我想做这一条新闻或者做那个新闻，然后每次我只要就是说到跟经济相关或者跟数字相关的东西，然后他都会，我那个教授就会说，这个电视新闻不是这样做的呀，然后就说电视新闻观众不喜欢听到那么多数字，不喜欢有那么多那种专业化那些术语啊什么那些东西，所以说
还建议你去转。
每次我去想要跟他 pitch 这个 story 的时候，他都会把我 turn down， 然后当时就特别郁闷，然后当时就是有点一气之下，然后就说那我就干脆转专业。我就因为我对这个内容本身很感兴趣，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
对，播报这个内容本身的一个媒介。
对，而且我觉得美国大学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只要进了这个学校以后，你再转专业其实非常容易的。
对 对, 对，
就也不需要要写申请嘛。
不用，
就跟系里面的老师
说一下就
填个表格。
对，就行。对对对，就
是
填个表就行了。
是不是？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点还是蛮自由的，而且可以它让你随时去就追寻你的兴趣，然后找到你可以真正适合你自己的专业。
对，
那挺好的。所以我当时刚才我还有点疑惑，我想说朱莉好像本科刚才听你说的什么电影啊那方面好像跟经济新闻联系没有那么大。
对，
所以而且我知道你在申美国学校的时候一般会在你的个人陈述里面要说为什么对感兴趣嘛，那我想你是怎么把老师说服的？那现在你说你一开始选的是播音，那就可以
就还挺有关系，
对，挺有这个联系的，因为你本科就是英语播音的专业嘛。OK， 我们聊了一段时间了，也口渴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朱莉推荐的一首很喜欢的歌，是爵士风是吗？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为什么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风格叫 Bossa Nova， 就是它是巴西音乐跟爵士音乐的就是相结合的一种音乐风格，然后小野丽莎就这个歌手，然后我也一直喜欢了特别特别多年，所以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叫这首歌叫
Sassy Bone。
Sassy Bone 哈，哎，你看我这个语言是法语吗？
对，法语意思是 that's good。
哦，就是那个很好是吧？
对对。
OK， 我还听得懂。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爵士风的歌曲，找我回来。 Do parti na porto Pois du sud, pois du sud Moi j'entends des chansons C'est si bon De sortir des motos Des petits rien du tout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 notre nid ravi Les passants dans la rue Nos envies C'est si bon De guetter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c'est bon
revoir l'an passé et puis de recommencer à la moindre occasion. C'est si bon de jouer du piano tout le long de son dos tandis que nous dansons.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1，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刚才你收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的、风格的歌曲呢，是来自小野丽莎的
Sassy
Bone、哎、对，还是我知道朱莉好像、我们今天的嘉宾朱莉同学是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朱莉好像法语也略懂、不是略懂，好像
就略懂，就只能
算略懂、
我高中时候学了一阵子法语，就是而且是全就是夏天某一个夏天，然后就每天5个小时学了一整个夏天
啊，那也不是略懂了，也是一定基础的法语了，
差不多了。
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用法语采访。OK， 那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朱莉跟我们分享她在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的心得体会。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西北大学新闻学院还是非常的就是专业安排的非常严谨，而且给学生很多的机会去实践，然后去跟这个新闻这个有更好的、更直接的一个联系。然后去年冬天的时候毕业了，是不是？
12年冬天我所有的课程就结束，
课程结束，但是好像有一个有一个额外的小学期的实习，是吗？
对，然后那个是我们学校会给我们专业的学生提供这个机会，就是说如果你想去海外实习的话，就美国以外实习，然后我们学校就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合作伙伴之类的，有这么一个这么一长串一个 list， 然后就说你如果想去哪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申请。但是我们当时其实还是需要申请的，只是说就是可能更容易一些，就是你不用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海选之类那种，就直接学校就会把你的简历递到那个就是掌握那个项目的那个人手里面，然后他如果觉得 OK， 然后面试啊什么的，然后都 OK， 然后你就可以去实习。
然后你去的是伦敦，
去的是伦敦的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哇，很高大上的一个地方、
就是特别高大上。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楼嘛，也就是在泰晤士河边，然后看着伦敦塔什么的，特别美。
那你在这个金融时报实习了3个月的时间，在这样一个高大上的杂志社有什么感受实习？
其实就是 Financial Times 就是有点跟纽约时报那种类型差不多，就是
比较严谨，
它对特别严谨，然后除了每天的日就是每日的报纸以外，然后它也有各种什么杂志啊或者周刊呀月刊呀，就各种那种东西。然后我当时是在最先开始我是在 World News， 就是
世界新闻，
对世界新闻，对那一个小组。然后后来大概待了一个半月以后，然后剩下的一个半月是在英国的新闻，就英国新闻的那个组，
他所谓的国内新闻，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主要是做的什么样的工作呢？
当时有做很多 research 之类，就是比如说国际新闻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金融时报是在全世界有很多记者站嘛，然后每一个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城市都会有 驻外记者，然后我们 每天去了以后就是、会和世界各个地方的记者联系，然后比如说今天在哪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新闻，然后就要就是我当时也参与了很多，就是和比如说欧洲各个国家的记者联系啊，或者非洲啊中东啊那些记者联系，然后找他们要稿啊，或者找他们说哎，你今天做这个新闻、那个我给你配一个比如说一个 chart 或者一个 graphic就是图之类的，然后有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地图呀，有的时候会是一个数据的那种什么图啊，或者一个 infographic 之类的那种东西，所以说就做了很多 research， 做了很多网站就是相关的，比如说 production 之类的，就是
什么方面的
网站，就是把比如说把新闻从稿子到最后你就是
放到
所有人看到的那个，对，然后其实有中间有很多流程要添加这个、
哦、
添加那个，
我明白明白，
对对对，
就是他们那些记者其实给你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底稿，只是一个草稿，
对对对，
然后你们要后期去加工，
对，什么
去配图，
对对对对，
然后把它放到网上怎么样很美观，然后又能让这个读者 一下就是醒目的知道他们关键的信息，
对，而且还要链接到比如说以前我们做过的跟这相关的一些新闻 啊什么的，
哦，这样子，所以你们
背景知识，啊，
其实你们做的这些新闻其实偏已经偏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啊，就是比较先进了，也不叫电子化的，
电子化，
哦，是吧？
对
那在国际新闻做了
一个半月，
然后转到国内新闻，
然后就做了很多 reporting， 就是会打电话，比如说我们当时有要出一个，就是当天有个什么新闻，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给某一个source， 然后就会采访一下他的电话上面，然后写一写文章啊什么的，然后就发了一些稿，
这个时候的你的身份可能就是更全面一点了，
对，
就从前期到后期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你一个人包了，
对就是我都尝试过就是各个阶段的工作，所以还挺好的。
哎，那我觉得他这个小学期就是三个月的实习还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全方位的在他们这个公司体验的机会，
但是其实当时给我定的本来是就是国际新闻，全部都是国际新闻。
那为什么当时换呢？
是我自己申请提出来要换的，哦，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就是又回到了我们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在国外的一些生活相关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在很多西方国家是你要为
争取的，
对，你要为自己，你要真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就要去争取，说你就跟别人说我就想做这个，然后看能有没有机会让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东西。
朱莉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范对，就自己想对什么感兴趣，想去尝试什么，
然后
就跟
你 跟你的头
上司
对
提出来，
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外国人就是美国人，他们对这点就是给你机会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他们其实是非常开明的一个，就没有给你限死，
对，而且因为他也知道你是实习生嘛，你就想用最短的时间去收获最多的东西，对，所以他们也挺理解的。
那然后伦敦待了三个月之后，回到了美国，
对，差不多吧，就是实习完了以后在伦敦小玩了一下然后才回来。
哎，我想知道在这个时报工作压力大吗？你虽然是实习，但是有没有什么压力？
还行，因为就我们当时在总部绝大部分人都是编辑，就是记者都是在前方，都是在外头嘛，都不会在每天在楼里头工作。然后你知道欧洲人嘛，就比较，你知道本来生活上就比较慢，对，所以真的是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的有一点，就是让我特别惊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
下班了，
没有，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公司会就是公司会提供
下午茶，
下午茶，然后哇，真的就会他们就会请类似于像酒店里面那种人，然后推着那小车出来，然后各种蛋糕啊，什么甜点呀，然后咖啡茶，就大家就会聚在一块聊天，我就觉得
每天都这样，
每天，然后我就觉得在一个媒体，一个日播媒体的一个
还有这样的
环境之下，还有这种事情，当时我觉得不可相信，
哎，居然这么悠闲哈，
啊，就是，
那你胖了没？开玩笑，
可以，还可以，
开玩笑。OK， 然后在伦敦就是小玩了一阵，回到了美国，然后开始你的第一份在美国的正式工作，
对，
是在又一个很高大上的地方。美联储，哇塞，
啊，
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就当时就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这个工作，然后我当时
在哪看到，
在圣路易斯，就是在他美联储的网站上面。
哦，你其实本身就对这个公司已经有这个，不叫公司，叫机构，
对，因为我当时我做的是经济新闻嘛，然后经济政策都是美联储就是颁发出来的嘛，所以
经常看他们网站，
对，然后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也 报道了很多篇跟美联储出的什么新的经济政策有关的文章，所以就对于这个一直就你知道心有余悸。然后当时偶然一个机会看到他们有这个 opening， 然后我就申请了。然后
就其实你一直在关注他们的网站职位，
对，
然后看到他的有这个，就网站上呢有这么一个职位的发布是吗？
因为美联储是这样，就是他在华盛顿是一个总部，然后在全国大概12个城市吧都有他们的，就是算是分部，就是也都是美联储驻什么什么地方的一个银行
办事处啊，银行
对，就是跟其实跟人民银行差不多。
Okay.
就人民银行除了在北京以外在别的城市。
那你当时看到的是在哪一个？
在圣路易斯。
哦，所以你其实申请的是圣路易斯的一个工作。
对。
哦，所以你又搬家了。
对。
然后你当时就从网上直接申请的吗？哇，然后就升到了，
然后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后吧，然后收到一封邮件，就说要电话面试什么的。然后
当时网申主要是提供什么材料？
有肯定是简历嘛，然后会写一个 cover letter， 就是你为什么对这个职位感兴趣的。
他没有额外的问题什么的。
然后再就是你的，就我们是新闻类的嘛，所以就要提供 writing sample 或者之类那种，
提供一些稿子。
对，我就把之前发过的文章的一些链接发给他们，然后基本上就这些吧。对，
然后电话面试了一轮，
对，电话面试了一轮。
有没有去他的当地去面试？
没有，不用。
哎，那还蛮很快的呀，
比较初级吧，我觉得这个职位。
但是美联储哎，还是感觉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急着招人，然后就电话我是跟我的直属上司和我们这个部门的头面的，然后就都聊得挺开心的，所以
面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
记不清，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差不多。
你还记得他主要问你什么问题吗？就是可能
就是跟你按经历来，就是按你的经历来问一些问题吧。就比如说就像你刚刚问的，你在这地方做了什么，在那方做了什么，最大收获是什么。
okay, okay. 我将来以后可以当面试官。
就是
开玩笑。然后在圣路易斯待了多长时间？
半年。
做的美联储的什么职位呢？
做的是编辑类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会出很多经济类的，就经济学家会写很多文章嘛，然后会发在我们各类的经济的杂志上面，有杂志，然后有网站上的那些刊物，然后有比如说月刊、季刊，就那些东西，然后我就会做很多编辑类的，就比如说因为经济学家嘛，他们写的东西都很艰深，很多时候
你要转成一个比较好
懂的语言，一个大众能够看得懂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些什么问，就编辑时候会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从 A 到 C 就是很正常的，从 A 到 C， 但是你如果没有相关的专业的知识的话，你是不知道为什么从 A 可以到 C， 所以说你就要，就我们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就会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中间的过程，就是详细的解释到底是怎么样，
中间那个 B 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英语水平真的是很好，因为要把他们这经济学家他们很专业的这词汇你用很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把它转换过来。
没有，我当时其实我就是觉得自己知道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当时看了很多就经济相关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就当时在那个地方做，就是读那么多文章嘛，其实对自己本身的知识储备还挺有帮助的，就是了解了很多。
那在美联储这个地方工作，感觉跟之前的实习的那个经济时报有什么很明显的区别吗？毕竟是两个很就是性质上不太相同的机构。
美联储就特别，就有点他对外说的是他是非盈利组织，但其实就是反正在里面工作就很像国内的公务员的那种感觉，就每天特别轻松，就是朝九晚五，对，就朝九晚五嘛，然后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也没有 deadline 之类那种，就是你真的就是
不急不慢的那种，
对，
不像新闻工作，
你就做，有工作你就做，然后不用着急着什么时候做出来，就慢慢做就好了，就那种的。所以然后所以这也是我决定要对的原因之一，就觉得
还
这么年轻。
不能这么快就做养老的生活。
然后而且我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就是播报新闻那一块，就采访啊写稿啊那方面，所以我就现在目前对于编辑类的工作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所以你后来又回来了纽约？
又回来做。
你之前在纽约吗？没有，就是之前一直不在纽约，之前先是芝加哥哈，然后是华盛顿，然后是
伦敦、
圣路易斯，然后现在来到纽约。然后你现在在纽约终于找到还算比较心仪的一份工作。
对，特别不错，我就是当时能够升到，我当时自己特别开心。其实
是又在哪看到的？
又在网上。 就突然有一天，就是当时我就不是就是大概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就一直天天念想着说，
要换工作，
换工作，换工作。然后我就说，哎，那去哪儿呢？然后就查这个网站，然后突然间就在 NPR 的网站上面看到这个，
不是突然间，是你事先就知道，就你对 NPR,
我知道这个栏目，
对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栏目正在招人。
哎，介绍一下 NPR 是什么一个机构？
NPR 就是 National Public Radio， 就是美国的。算是
公共
广播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非盈利组织，然后我现在的栏目
叫也是电台吗？
以电台为主，但是也有很多，就现在就所有媒体不都已经电子化嘛，就是有电台、
网站、
网站啊，然后各类的，然后也有我们有视频，就是 video 方面的也有。然后我现在的栏目叫 Planet Money， 就是一个做全球
经济。怎么翻译？
星球金钱星球、
oh, OK
然后就是一个做全球经济的一个算是长篇专题类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哪儿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经济的
话题
呀、啊，或者有一个什么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什么事件呀，
然后做一些深度的一些
对
报道，或者是
对，我们就有我们节目有 podcast， 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也有 radio story， 就是广播类的，大概3-5分钟的那种，然后
还有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专题，然后出不同形式的内容出来、是吗？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看，比如说我现在就我觉得这个内容也就是还。特别丰富，值得做一个20分钟的 podcast， 我们就去做。如果这个内容没有那么丰富，但挺有意思的，我就想让听众知道一下，我就做一个3-5分钟的 radio story。
那都放在哪儿呢 ？radio
radio 我们对radio 是
就
NPR
直播
对
直播出来
的。对，我们有很多不同其他的栏目嘛，然后我们也会就是会给他们就各个不同的栏目供新闻，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网站。
那你在这个 NPR 主要是在它的哪一个部门呢？
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们 Planet Money 这个组所有人做的工作都是每天去了以后就找各种有意思的新闻呀，找各种有意思的专题呀，然后就大家就会互相聊，然后说哎，这个适合做什么，然后这个适合做成一个 podcast， 然后就做 podcast。
Planet Money 这个栏目它是属于哪一个部门？它不按部门分的是吗？就按项目，它就按栏目来分。
Planet Money 就部门的话你要说应该就新闻吧，算整个 NPR 新闻下面的有很多，
就等于 NPR 下面有很多像类似于 Planet Money 这样平行的一些节目，
对，
他们都是自己独立的一个项目，可以这么说。
算是差不多，对。
大概多少个人在这个组里面？
我们组大概10多个，不到20个人。
哎，其实不多哎，是不
是？
是
不多，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也不需要，也不是日播的节目，
周播。
我们是每一周要出2个 podcast， 2个 radio story。然后网站就是不停的在更新。
你主要做什么呢？
我现在我写的都就是真正像记者一样播报的很多东西都是出在就是我发文章都会发在网站上，但是也会做很多就是和其他记者合在一块儿，然后去比如说对一个什么专题做一些调查呀、采访呀，然后找嘉宾呀，然后就是那种也会做很多。
那是以文字的形式为主。
写的话报道写的话是文字，然后登在网站上就是文字嘛，然后其他的就是包括就跟其他的人一块合作做的一些东西。
你有播音吗？
这个到目前还没有，
以后有希望是吧？
看吧，看情况。
就在这个 NPR 你准备长期的先做段时间？
目前现在做嘛，然后就现在做的挺开心的，然后做一做再看吧，看下一个，
说不定过段时间又无聊了，
然后有搬家
要换工作了。好的，我对朱莉还有很多话想问嘛，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快到了哈，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节目。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来美国留学，其实就是整个经历都挺好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想和很多包括想要来美国留学或者正在努力申请的同学
或者正在留学的
对，我就觉得就是语言方面在来之前最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在来之前或者来开始上学之前就把它练的。
那你是有什么技巧把它弄得特别本土化？
我就是看了很多美剧，然后看了特别多美国电影以前，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多练习。
有没有看很多就是新闻报纸什么的，应该也有吧。
有，因为我们当时本科上学的时候嘛，就是要求的，所以这算是之一吧，就是然后但是还是要多说多练，然后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说的不够好我就不要说，就是因为说的不好所以才要说，然后就慢慢的就变好了。
对，毕竟英语这门语言也是一个工具嘛，我们得先有这个工具的基础才能去做其他方面的事情和尝试。好，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经验的分享。要非常感谢朱莉今天来我们直播间做客。
谢谢。
因为我知道朱莉自己也以前也是播音嘛，所以今天我节目做也很有压力。而且我今天声音还有点沙哑，我觉得等会儿回去还要再向朱莉想讨教一些播音的技巧。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